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其实这一期的故事是我们压了很久了，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匹配的。
你该当何罪？你压别人的故事是吧？
对，这是我们的城市系列的开篇，正式开篇。乌克兰领域，但我只找到了一个，
是吧？那我没办法，我真没认识乌克兰的人。
对，而且乌克兰的小姐姐已经回来很久了，
嗯，
所以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也就是第一篇啊。
行，我们从乌克兰出发是吧？
好，先开始我们第一篇的正式乌克兰领域。这个故事呢，来自于鱼友小刘啊，她是加微信投稿的，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我们是用鲶鱼常用的这个男生的昵称，就是小刘，因为他真的是小刘。
嗯，
啊，小刘投稿的故事很短，但很特别，是他在乌克兰留学时候发生的故事。
嗯，
当年小刘在乌克兰呢学的是音乐专业，故事发生的时候他读的是预科啊，还没有正式去读大学。他和两个女同学、两个男同学，一共五个人住在一套房子里面。那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别墅，房东阿姨和她的这个婆婆住在一楼，那其他人呢都住在二楼，就是怎么说，就是好像是乌克兰的，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乌克兰男性会少一些嘛，他就是相当于你媳妇和你妈住在一起，住在一楼，然后把房子租给他们，
哦，
他们在二楼。
懂了
。那故事发生那天呢，小刘一个人在家，大家都去上课了，他用这个录音笔啊在这个录歌啊，录音软件录歌，录的是张惠妹的《记得》。因为小刘他学音乐嘛，他要确认唱腔，所以他就录完之后呢，就反复的一句一句的听，有时候呢，一句歌词要听好几遍。
嗯，
正当他认真的在听自己的这个唱的这个歌的时候啊，中间一句突然没有声音，没有音乐了，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用很凶的这种声音啊，说了一句听不懂的话。当时小刘被吓到不行，就赶紧打电话让她闺蜜回来。
嗯，
等闺蜜回来之后啊，小刘就把这个录音给她闺蜜听。那闺蜜也吓得不行，然后两人就一直等着合租的这几个男孩子回来，也就是他们的师兄。那师兄回来之后，听完之后啊，告诉他们说，这个女人说的是俄语，大概意思骂就是说你们太吵了。让这个小刘不要打扰到自己。
俄语。
对
啊，
然后这个小刘当时啊就特别害怕，他尝试去保存这段语音啊，这段音频，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把它保存到任何其他设备上面。
嗯，
投稿里面他还补充说，那段时间不管是谁在房子里面接电话，电话那头都说你们家怎么这么吵，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开派对。
嗯，
就是他的这个房子的环境绝对有问题，
所以这个鬼是住，
我感觉应该是住这个房子里面，
不是住那个电线里面
啊，不是，就
是
肯定住房子里面，而且肯定我感觉不是一个鬼啊，
啊，
因为这个其实他其实这个小故事就很短嘛，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就跟他聊了聊，然后看一看他这个会出现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有什么前因后果。因为这种事情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房子有问题嘛。
嗯，
当然你比较奇葩，你想的是电线，
不是吗？
然后我就挖掘出了另外一个故事。小刘说，也是某个夜晚，他睡觉前啊把房间所有的灯都打开了，房东阿姨跑过来问他，你为什么开这么多灯。
嗯，
他跟房东阿姨解释了一番，这个我们后面说啊。当晚呢，小刘看到了一个亡魂。
亡魂？
对，因为他的房间的门是那种磨砂玻璃材质的，看的不是特别真切，但是呢他看到是一个个头很高，穿着蓝色衣服的男性的人影。小刘说肯定不是合租的两个师兄，因为这个蓝色衣服的人影啊更高更壮。
嗯，
而且有一只腿，就是其他的地方都正常，但有一只腿从膝盖再往下就很模糊了。小刘这里确定他的形容词就是模糊，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在画板上面画一个人像，然后你不小心把一条腿给擦掉了。 种擦的又不干净的那种感觉。
嗯
啊，当晚呢，小刘和闺蜜都非常害怕，两个人一整夜几乎没睡。第二天他们下楼吃早饭的时候啊，就碰到这个房东阿姨的婆婆了，就说这个阿姨的婆婆就说，这个老太太就说，我昨天晚上看到我儿子了，他儿子是几年前去世的
啊。
小刘就告诉这个老奶奶说，我在自己房间里面的门外看到一个蓝色衣服腿有问题的男人，然后这个房东婆婆就哭了，说这个就是我儿子，他因为是几年前在工厂出事故腿断了，然后大出血没救过来才去世的，所以这个形象就符合上了。然后这个房东婆婆呢才告诉小刘和闺蜜说，他们住的这个房子呢就是他儿子生前买的房子，就可能是不是乌克兰的人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这种事情要放到国内肯定就房东被冲掉了嘛，
嗯，
就是凶宅嘛，其实就是有点啊，有点。
不是你上期还是哪期讲的法律都搬出来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最早，为什么那天小刘要开着灯去睡呢，是因为那天是中国的中元节，所以小刘会害怕，他把所有灯打开了。
哦，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就是亡灵无国界的一种说法，就是你看他的中元节毁了，但这个可是中国的节啊，对吧？
但是人的形象倒是当地人是吧，
是啊，也就是你本身
的形象，鬼的形象，
哎，这个是你本身发生在乌克兰吗，
嗯，
所以就有一点那种亡灵无国界的感觉。
对，
那他整个故事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嗯，
挺奇怪的这个故事，就是中西有点混着。
对，中西有点混着。嗯，其实如果没有中元节这个事情，还是相对比较具备国外的这种地域特色的。
对，加上中元节就还挺有特色。
是的，是的。
嗯，
好，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OK。
插播一个，其实，在第一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中间啊，我跟妙老师呢，在上周，也就是六月中旬的录音，也碰到故事了。也碰到怪事了，
就上周对吧？
对，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有一期付费嘛，就是录的那个付费内容是啥来着？就是我们录那个小孩子说话和冥婚彩排的那期付费啊，就是我们上一期付费的时候，
嗯，
中间发生怪事儿。
嗯，
就我觉得我的视角的怪事就一件，就是我们已经确定我跟妙老师两人录音的时候，两个人麦都是开着的。
对，
但是我剪录音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妙老师那边就是没声音。
因为我这个麦自己关掉了，
嗯，自动关掉，
对，它自动关
的。所以你后面看的时候，它你是特意把它就重新开了？
后面不是你手你那个来电话了，
嗯，
然后我顺便就看了一眼，我的麦确实就已经灭掉了，因为之前确定了是开着绿灯的嘛，
那就是有鬼把你
关
掉了。
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牵强吧。
对，还是
对
可以合理化的去讲，可能自动关了之类出什么问题。
嗯，对，
而且我在视频我在音频里面我留了一小段是我特意留给大家听的啊，就是妙老师的麦是没有声音的，他的所有声音采集是从我的麦过去的，你们不要以为是剪辑事故啊，是我特意留给大家听的。
嗯，
就是这种情况的。
嗯，
但是后面第二个故事开始就正常了。
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吧，
嗯，
我是受害者啊，他在旁边录音录得挺开心的。
我没听到。
对，他没听到，然后节目里面也没有听到。
对，
就我们俩录音时候，我从窗外听到一个怪叫。
嗯，你学一下。
我学不出来，
大概是什么？
不像人的声音，就像
嗯，
伽椰子那种声音，知道吗？
就
是带颤音，然后很扭曲，然后
是从喉咙里面发出，
但是男性的声音。
那种。
对对对，
这种声音吗？
对，是那种声音，然后大概一秒多钟的样子。
嗯，
我听完我整个背上起鸡皮疙瘩，但是他在旁边聊挺嗨嘛，老于嘛，
嗯，
我就没好意思打断他。
我完全没听到。
对，我还看了一眼窗外，然后又看了一眼你当时看着电脑屏幕呢，我就算了，我就之后再说吧，后来太累我又忘记了。
但是就你要知道这个声音离我其实更近一点，对吧？
对
啊，正常来看
窗户外面当时天黑了嘛，我还往窗外看了一眼也没看到东西。
我是面对窗户，你还有一点角度呢。
对，我从床上看的嘛，就透过去看了一眼。
所以他其实是来找你的。
那个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真的毛骨悚然，听完以后
证明他就是单独来找你的。
嗯，
对不对？
我也不想神神叨叨，但是 还挺
解释不了，
挺可怕、啊、这个事情、啊、
就我们确实会把所有事情先合理化去解释。
我希望，我肯定希望合理化嘛。
对，你耳朵出问题了吗？你医院检查一下听力，
然后
合理化了。
房间最近也是有各种怪声嘛，
嗯，比方说、
就是、柜子后面会咔咔响，肯定不是蟑螂了。我前段时间家里闹蟑螂，我买的药已经基本处理完了、
嗯、
而且不可能出这么大声音嘛。
那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再想你录一段，我把它剪到节目里面。
嗯，可以啊。
就是夜里面会响吗？白天不响？
只要我一准备睡觉躺床上，柜子后面就开始咔咔响。
那你当时人是很清醒还是有点睡意的？
我还没睡嘛，它就开始响了。然后有时候持续到早上，我刚醒它可能还在响。
它你想了你没去，它响了之后你没有去看情况吗？
我不敢。不敢。
好好好好好。啊，真的是妙老师本妙了啊。妙妙本妙。
这个事情我也没管，这两天好像稍微好一点，如果晚上还有这声音我就录一段呗。
好。你让我感觉什么，就是万一我们对吧各种原因碰到这种真实的灵异事件之后、嗯、别的人都是跑。妙妙把眼睛遮住坐在那边。
对
啊，自欺欺人。
跑也不敢跑是吧，鸵鸟。
好的好的，行，那请大家关注后面我们的发展。
我们俩反正抽空去。
行，那我们开始下一个故事。
好，这个故事是来自网易云的鱼友啊，
嗯，
一夜之君。
嗯，
按他要求呢，我们称呼他叫小王啊。
好的。
小王投稿了两个故事啊，都非常的邪性、
嗯、
第一个故事呢发生在他小时候，具体年纪是忘记了，就记得当时自己有几次高烧完全退不下来，
嗯，
然后姥爷给他求了一个符，被妈妈缝在衣服里面，第二天就好转了。
嗯，
小王说啊，这只是个影子，说自己从小对灵异其实并不敏感，所以稍微有一点百无禁忌什么都不怕的样子。
嗯，
某天啊，年幼的小王在家附近玩耍，突然看到土里面有个白色的东西露出来。
嗯，
小孩嘛就很好奇，跑过去徒手就把它挖出来了。
嗯，
等挖出来一点以后呢，他就使劲往外拽。
嗯，
猛的一下把白色的东西全都拽出土来了。
嗯，
才发现竟然是一具比自己胳膊长不了多少的骸骨。
我去，我以为我听到前面，我以为你说白色，我以为是个萝卜，你现在给我来个骸骨。
不是，我们是恐怖故事，你稍微合理一点、
哦、
好不好？
萝卜也很恐怖啊。
嗯，又或者说呢是尸骨。
嗯，
因为在之后聊天里面啊，他确定的说这是一具人形的骸骨、
嗯、
估计是婴儿。
嗯，
婴儿阶段的。小王当时年纪太小了，压根也没联想到是婴儿的尸骨，
嗯，
以及为什么会被浅埋在这里啊？
对，
浅埋就不正常，
是的，
对吧？就感觉是非常害怕、
嗯、
赶紧就扔到路边自己跑回家了。他补充说啊，自己拽出骸骨的一瞬间，整个脊背都发凉了。
嗯，
之后的几天呢，小王甚至不敢往自己扔骸骨的那条路上走了。
嗯，
但架不住担心啊，他还是路过了一次，惊讶的发现不见了，
就骸骨不见了。
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这种东西不见了，不知道被谁处理了还是
自己走了，
自己处理了。
对，
过了几天之后呢，怪事果然发生了，
找他了是吧？
嗯，你猜对了啊。
我去，
那天啊天气阴霾，空气呢也非常潮湿、
嗯、
小王就自己在家玩嘛，很无聊，就准备去车库玩。
嗯，
要去车库的话呢，就会途经自己家杂物间，这是个大户人家。
是的，我会想
是吧，车库加杂物间这个配置。
对对对，
小王说自己从小就不喜欢家里杂物间啊、
嗯、
因为那里比较脏嘛，堆太多杂物，而且窗户都遮死了、
嗯、
阳光透不进来，经常还会打不开灯。
嗯，
不知道是电路还是什么原因，他当天呢就路过杂物间的时候就加快脚步嘛，
嗯，
想尽快穿过。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嗯，
理论上十秒钟就能通过杂物间，小王感觉自己走了五分钟还没有走出去，
等于就是打鬼打墙的这种感觉。
是的，偶尔透过杂物从窗户照进来阳光柱啊，显得也是格外的压抑。
嗯，
小王说就在自己摸索试图去开杂物间灯的时候啊，
嗯，
猛地发现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盯着看了，他不由自主回头啊，
嗯，
果然就看到之前自己挖过的那 那具尸骨。这具比较惨白的小型骷髅呢，这时候正坐在右后方的厨子上面看着他。
我去，就直接就出现了。
对，小王说自己顿时心脏砰砰乱跳啊，
嗯，
吓得冷汗直流。因为从他的视角来看啊，这具骷髅呢是和自己四目相对的，黑洞洞的眼眶盯着自己啊。
嗯，
小王此时竟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啊，顾不上头皮发麻，
嗯，
居然徒手去拿那个骷髅去。
我的天！
对。直接扔到下水道里面，
他这个头太铁了，
对，他这个初生牛犊，
我以为他说鼓足勇气之后我跑掉什么东西，哎，还去拿，
哥我连跑都跑不掉了。
我去，
也就在此时啊，他也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走出这个杂物间了，
啊，
小王说可能是自己被吓得不轻，
嗯，
第二天就开始发了很久的烧，持续了好几天，
嗯，
他认为啊，这就是他乱扔尸骨的代价。
嗯，
事情到这里啊，小王以为结束了，就发完烧了
啊。
没想到隔了很久，他去爷爷家玩，竟然在爷爷家小院子里面又看见了这具婴儿的尸骨。
跟上了。
对，当时小王疯玩了一下午，正准备从院子回房间的时候，看到那个尸骨骷髅坐在爷爷家窗台上。
嗯，
而且这次少了一只腿。
嗯。
小王说年幼自己顿时就吓哭了，然后冲进房间就把事情给家里大人说清楚了，
嗯，
自己说特别急而且很害怕，不停的哭，说完呢就睡着了。
嗯，
等他晚上再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穿上了之前缝着符的那件衣服，虽然那个衣服因为已经过了很久嘛，
嗯，
已经不太合身了，那具婴儿尸骨呢可能是被家里大人处理过了，他们让小王不用再管这个事了，
嗯，
自己也别再乱想了，
嗯，
小王还和之前一样又发了几次烧，又发了几天烧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去，
对，他好像后面还有第二个比较邪的故事啊，
嗯，
我们就期待一下。
好的好的，
嗯，
就其实他家里面大人帮他去处理这个事情还是用老方法嘛，就是小时候穿的那个衣服嘛，对吧。
按他两次遭遇好像是，
嗯，三次，
对，
挖出来什么车库里面，
我就说挖出来之后嘛，
啊，
挖出来之后两次好像那个方法好像不是很有效，
肯定不有效，
对吧，
你又扔了，你又没有做什么处理，对吧，
对，骨头这东西，
嗯，
会有这种行为吗，
哦，我不知道骨头会不会有，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往神鬼里面说的，它的一个合理点在于确实你越小的这种，对吧，婴儿尸骨他可能怨气会更重，
对，怨气越重，这个确实是，嗯，
如果你被这东西跟着你咋办，
是，我是觉得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中式的，
嗯，
好像基本都是人，
嗯，
人是完整一点，
嗯，
就可能就脸色不太好吧，对吧，脸色惨白一点，
对，
这个倒是只有骷髅，
就是光骷髅，
我的点是在这边，
我以为你会说那美式的那边的话呢脸色可能就好一点了，
那不是美式嘛，就骷髅多一点嘛。
是的，就我觉得如果我碰到这事儿，可能我会求师傅之类的，然后我就捧着这骨头去火葬场的，我帮你火化了。
那时候还小吧，可能
对，
他也是最后才和家里人说清楚了。
对对对，他头其实蛮铁的，他特别是在
胆子挺大的
车库碰到之后，哦，杂物间，
对，
我的话，我肯定不敢徒手
了，扔了，直接扔了，我靠！
对，是的，也挺头铁。
对，好，好，好，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的，好，第三个故事还是我这边的，因为我确实找不到那个第二个乌克兰的这个灵异故事，但是我找了一个很有名的啊，
嗯，
就是小刘的这个乌克兰的故事呢，让我联想到了最著名的一个乌克兰的灵异事件，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叫果戈里的幽灵火车事件，
嗯，
1933年发生的，啊，我相信有很多鱼友是听过的啊。我今天就从另外一个层面给大家解释解释，就像咱们一群里面老会有人喊我陆左央，他们觉得我们鲶鱼解读的方向可能会跟大家不一样，
比较怪，
就对，比较有新奇的视角。
嗯，
其实，看吧，后面我会发起投票看一看，
嗯，
这个。果戈里火车啊，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啊，我先想问一下苗老师啊，你有没有听过果戈里这个名字呀？
没有。
那你有没有看过一本名著叫《死魂灵》啊？
哎，那个我小时候看过，当然我已经不记得。
对对， 是的，小时候
名著嘛，
对，名什么什么百大名著之类的。
小时候单纯觉得这三个字很帅，我一定要看看它，
蛮难读的这本书、
嗯、
啊。果戈里就是这个写《死魂灵》的这个俄罗斯的著名作家，
嗯，
他只活了43岁啊，就英年早逝了。但是这个著作呢，也是流传至今。
嗯，
那1852年的时候呢，是果戈里他43岁去世的。那由于种种原因呢，一直时隔了79年，也就是到了1931年的时候，他的墓穴呢才被迁移到了莫斯科的一座公墓里面。
嗯，
可惜啊，当时是二战啊，这座公墓呢被临时改成了一座监狱。这些士兵呢，把这个就是挖这个地方做监狱的时候呢，把这个果戈里的尸骨挖出来了，哎，发现他的头盖骨不翼而飞了。就只剩下头以下的这个骸骨，
就上面是空的吗？
对，就没有头，没有头盖骨、
嗯、
啊。就当时呢，还有这个未经考证的说法，说是果戈里棺木里面不仅是头盖骨消失了，甚至是很多骨头都乱作一团，不仅不像是正常死亡的躺尸的状态，更像是尸体在棺木里面挣扎的状态。
嗯，
啊，甚至挣扎的剧烈到把头骨。就不是口骨了，把这个骨头全部弄得乱作一团，而且棺木盖的内侧还布满了划痕，就像用指甲划出来的。
哦，
所以就有人传言说，果戈里当时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陷入了假死状态，就是休克之类的。但是当时技术有限，就不知道，就直接下葬了，
就活埋一样呗。
对，等他从休克中醒来之后，他就在棺木里面给活活的。
我要窒息啊，
幽闭恐惧，
幽闭恐惧症。
是的。好，我们再回到1931年啊，那果戈里的这个头盖骨最后被证实啊，是被一个盗墓贼卖给了意大利的某个富商。那几经周折呢，终于在协商之下呀、啊，对方答应了归还这个头盖骨。
嗯，
那由果戈里的一位亲戚，当时的一个海军的军官叫做亚洛斯基啊，托人。转运回这个俄罗斯，因为这个亲戚当时是在执行任务，他只能拜托这个其他的军队的这个朋友帮忙运送。也就是到了1933年的春天，装有果戈里头盖骨的盒子呢，从意大利启程。当时护送这个骨头，就是头盖骨的这个夹子的这个人，除了这个意大利军官以外呢，还有他的几个朋友。那几个人呢，就乘坐火车一路而行。当这个火车行驶到乌克兰叫博特瓦的一条隧道的时候，为了寻求刺激，有人啊，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这个军官的弟弟啊，想给大家一个惊喜，他把果戈里的这个头骨啊偷偷的从盒子里面拿出来了。
什么惊喜，这是惊吓。
他准备等这个火车进入隧道这一段不是很黑暗的时间吗、
嗯、
他把这个头盖骨啊放到桌子上面吓大家一下。
嗯，
真的不是有点
有病啊，
太火络了、啊、那等这个火车开到距离隧道只有几十米的时候啊，车上的乘客脸上都显示出一副惊吓的表情。
嗯，
随着这个火车距隧道越来越近啊，这个就是这个做这个坏事的或做这个惊喜的这个人啊，他也感觉到了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害怕。当他看到火车周围升起了白色烟雾之后，他就趁着火车进隧道前降低速度的时机迅速的跳车了。
嗯，
他自己跳车了，
他受不了了是吗？
对，他受不了害怕。
这人是纯畜生，这人是。
然后火车呢就开进隧道了，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冒出了一阵白烟。
嗯，
等白烟消散之后啊，这个就是跳车的这个人啊，他爬起来在往前望的时候啊，火车连同火车上的106位乘客全部消失了
啊，
四周死寂一片，就是火车消失了啊。
嗯，
那为了他找到自己的这些朋友，他是随这些人一起押送的嘛，他就硬着头皮呢往这个隧道里面走，但隧道里面什么也没有。当他走到不远处的时候呢，看着一个小女孩站在铁路边上，两个人就交流了一番。证实确实是火车不见了，那慌张之下呢，他就沿着这个铁路啊一直往回跑，一直找到了一个村庄，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村民。很快呢，当地的警方介入了调查，经过几番验证之后啊，发现哎， 这个火车它虽然只有三节车厢，但是它是一个意大利的旅游公司名下的。但奇怪的是啊，这个火车经过隧道后，究竟要开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无奈之下呢，就当地警方只好草草的宣布，哎，这个火车失踪了，我们找不到了。那火车这个失踪案件呢，就被当地的老百姓啊传得神乎其神的。有人说是因为果戈里大师不忍心这个头骨被这么戏弄吧，啊，就从阴间回来了，把自己头骨带走的时候呢，顺便带走了整列火车。
这力量也太大。
也有人说呢，是这个隧道闹鬼。但是为了打消人们的这个传言、谣言啊，还有这种稳定人心嘛，当地这个铁道部门呢，只好另辟蹊径，就是把这条隧道全部封死了，不允许任何车辆从这个隧道通行。而果戈里的幽灵火车这个事情呢，也成了一时间的人心惶惶的一个传闻。那截止到此呢，这个事情它本身也就是一个灵异传说嘛。那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为乌克兰第一灵异呢？因为到了这个22年后，也就是1955年，幽灵火车再次出现了。当时呢，有人在克里米亚地区看见一辆火车经过一处河道，但是因为通往河道的铁轨啊，早就因为战争报废了，他们以为这个火车过去肯定要脱轨了嘛。没想到这个火车还是硬闯过去了，而且1分钟之后，这个火车再次消失了。那之后的几十年里面呢，这辆幽灵火车多次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境内频繁出现。最有名的一次，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一次啊，是已经挺近的了，在2009年出现在乌克兰。说当时正值1月份，这个火车呢出现在乌克兰境内的波尔塔瓦市。当时一名警察叫做舒斯特，他正在开车进行日常的安全秩序维护啊，当他巡逻的时候啊，有一辆车从他的这个身旁经过，因为这个车很高级，他就多看了两眼。等他缓过神来，他才发现这辆车是之前被偷的一辆车，可能是奔驰之类的这种车啊。他就开始拼命的开足自己的车去追这辆车。那不一会儿呢，他追上之后，这两辆车距离不足100米的时候，哎，这个舒斯特啊，瞪眼一看，发现这辆小车竟然被卡在了铁道的岔路口，车胎爆了，动弹不得。等他把车停下去，走过去查看的时候啊，没想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响起了一声火车的鸣笛声，他就看见一辆老式火车不紧不慢地往这边开了过来。然后这个偷车的人见状呢，就立刻跳下了这个汽车，朝这个火车跑过去了。那这个舒斯特一看，这还得了，他就继续在后面追嘛，他就追这个偷车贼嘛。等他们跑近，才发现这个火车居然是一辆蒸汽火车，而且车头呢还是很早很早的非常古老的样式。那更让他们俩奇怪的是呢，这个火车只有三节车厢，也就是果戈里火车了。但这个舒斯特就是这个警察啊，没多想啊，他就继续追这个偷车贼。那偷车贼为了躲避他呢，爬上了这个火车，进到了第二节车厢。那为了逮住这个偷车贼啊，舒斯特也决定跳上去。就在他准备从这个火车车尾跳上去的时候，就听见有一个人大喊说："不要上去，不要上去。"然后等他回头一看啊，就等他回头看这个喊叫的声音的地方，发现是一个铁路工人。再转过身的时候，火车消失了。
所以那个贼上去了，
对，贼
贼
也没了，
贼没了，
贼消失了。
他没上。
对，这个铁路工人就说，他认出来这辆车就是果戈里的幽灵火车，所以才让这个警察别上去的。那这个偷车贼呢，就随着这辆幽灵列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很意外的一点，这个车居然还能上，它居然是实体的。
对，就还是实体的，而且它还开得很慢，
就是空间错乱了嘛。
就有点像那种早年间百慕大传说一样的那种感觉啊。那这起灵异事件呢，其实还是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兴趣啊。然后为了查明真相呢，因为是09年嘛，已经很近了，08年奥运会嘛，北京奥运会嘛，09年第二年就已经变成当代的事情了。当地有很多这个铁路专家呀、科学家、工程师啊，都联合起来去调查，最终在调查下呢，就得出一个不能叫做结论的结论，就是可能 这个地方呢有异常的电磁场存在，导致了时间跟空间的移位，就像你说的一样。
是不是和百慕大那个有点像？
对，就我觉得要么就是没得解释，要么就是他不希望这种解释被公众知道。
是有可能。
对，反正这个事情也是不了了之，但是这个事件啊非常著名，也算是乌克兰最著名的灵异事件，而且是官方公认的。
嗯
啊，好，那第三个故事到这边。好，今天的第四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 B 站鱼友小鹿啊。小鹿说呢，自己从小就喜欢看鬼故事跟灵异故事，特别是一些恐怖电影什么的也趋之若鹜。但是他小时候啊从来没有经历过灵异事件，一直到了大学时代才经历。小鹿大学时候呢结交的朋友都喜欢玩什么剧本杀密室什么的。
嗯，
他自己也就随跟他们一起玩，一来二去呢认识了很多其他的这种喜欢玩这些剧本杀的朋友。
嗯，
巧合的是呢，在某一次玩剧本杀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个俗家修行的朋友，可能是有缘。那这个朋友呢，就领着小鹿进门，教了他一些常识啊，道家常识。小鹿在投稿里说啊，虽然他自己不至于学了什么道法，但是跟着这个师傅呢，也算是了解了很多东西。那渐渐的他也发现自己能感受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东西，用投稿原文里面他说的就是说类似于第六感，你能看见超自然的现象，但是当你看见的时候对方也能看到你。
嗯，
这个让我觉得挺有说法的，就是普通人之所以遇见的少是因为你看不见吗？
对，
你看见的时候他也看见你，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是因为在凝视你，
是你凝视不到就算了嘛，对吧？
对，所以你好像你的做法有点用处啊，你在碰到怪事之后你的这种常规做法。
先躲，先躲是吧？
对对，先自欺欺人一下。
装作没发生，可能是这样。
是的是的、
嗯。
好，我们回到故事啊。这个教小鹿的这个师傅朋友啊也逐渐发现了小鹿的这个能力或者说是灵感，就送了他一个朱砂的手链，可能是感觉小鹿的这个现在的无论叫做修为也好还是叫做水平也好都难以自保。那小鹿说呢，自己在戴手链之前啊有时候晚上睡觉会感觉到被什么东西触摸了。
嗯，
而且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触摸他的这个东西就在他们宿舍的桌子下面。而且小鹿一开始做梦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光怪陆离的诡异梦境。
嗯，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师傅才送给他这个朱砂手链。也有可能是小鹿觉得、啊、是他的这个师傅啊预感到他后面会发生什么送给他护身的。
嗯，
小鹿说这个诡异的事情呢发生在大学考试期间，那个时候呢他为了复习啊就经常去教室自习。发生故事这天呢他又去教室正常的上自习，坐在第二排，正当他学习正酣的时候啊，投入到学习的时候，突然听见广播里面开始播放英语听力了。一开始小鹿是以为是哪个同学来自习的时候不小心电脑开公放了啊，开了外放，但是他环顾四周发现啊，大家都有这种哎，好像我听到了这种声音的这个样子，就是每个人都听到了。小鹿说呢，他这个时候发现哦，是教室里面的这个广播在播这个声音，他又以为是广播台在试音，因为后面几天会考六级。但仔细听来呢，这个录音就很奇怪，有一种像是把播放的这个音源放在水里面然后播出来的原因，就这种感觉特别的模糊的声音、
嗯
啊、他还特意给我补充说不是那种电流声或者是接触不良的那种滋滋啦啦的声音，就是单纯的模糊。关键是他仔细去听这个声音或者说这个、发出的这个音频，这个声音绝对不是英语。小鹿说自己此时呢也没多想，他把这个耳机戴上继续准备复习，但是他渐渐觉得不对起来，说浑身感觉越来越冷。当时是夏天，而且教室里面虽然说是开着空调但是绝对不可能冷。
嗯，
渐渐的呢这个冷啊从普通的冷变成了阴冷，他说是那种往骨子里面钻的那种寒冷。小鹿说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啊自己是像被冻住了一般动不了，就是怎么着，清醒鬼压床，
站着鬼压床，
坐着
鬼压床。
对，那小鹿开始慌了， 他试图站起来，但是用尽办法他还是没有办法动弹。这就想起了那个他师父教给他的一些东西，他先呢平静自己的心情，然后念一种叫做平安咒的一个咒法或咒术吧，还是动不了。小鹿戴着耳机，但是他发现啊，外面播放那个听力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这个时候他肯定了，绝对不是什么阴雨听力试，就是试播什么的。然后呢，小鹿就出现了有人在盯着他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太冷了啊，他觉得这些感觉并不敏锐。
监考老师是吧？
他这时候是在自习嘛，就
配合那个广播，那不就是监考老师吗？
就你按照这个逻辑说是没错。但是小鹿说，他因为现在太冷，他不确定是不是被人触摸了。但是他有这种感觉，但又不确定。那在心里面呢，继续念这个平安咒。他余光看到啊，坐在自己左右两侧自习的同学啊，开始盯着自己了。然后他就感觉到背后也有人在盯着自己。最后结果是他觉得整个教室的同学都在盯着他。
好像之前一期的火车。
对对对对对，跟那个很像。
嗯，
对。但那个是做梦嘛，那个是小刘做梦嘛。对，然后但是他醒来之后会发现有。好，我们回到小刘的故事啊。他就觉得啊，所有人就这么一言不发的默默的凝视着现在已经完全动弹不了的他。小鹿说自己此时脑袋里面就一个念头，就是假装不知道，表现出很正常的样子，不给别人看出来在害怕。就在他逐渐要陷入绝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人说话的声音，是有人扛着录像设备进教室了。然后小鹿就发现自己能动了，他赶紧把耳机摘下来之后呢，他现在听不到任何所谓的阴雨听力的这个声音了，就是没有声音，没有广播声了。他就赶紧起身收拾东西出门了。出门前呢，他还特意看了一眼教室里的其他同学，他们都很正常。那后来小鹿知道那群扛着设备进教室的人是来给学校拍起学片的，宣传片的。他说，小鹿说啊，他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有外人的介入，他才能脱困。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好像大部分这种环境都是要
外力，
对
对，
需要一把外力。
但是我觉得好像。小鹿在投稿里面没说啊，他这个师傅给他的这个朱砂手链好像没什么实际的帮助。
换个师傅吧，
也有可能是帮了。如果不帮的话，他可能更那个，对吧？
倒是有可能啊。
是的。然后小鹿说，就是他有一个理念，觉得让我觉得很独特，就是你在没有掌握这些能力之前，你是不会被这些东西盯上的。你一旦掌握了之后，你就会成倍的被他们盯上。
哦。我之前有没有聊过一个设定啊？是客系设定。就是
你知道的越多，
对，你的知识越多，你看到的越多，
越容易陷入混乱，
对，越容易疯狂，
就是
差不多设定。
对对，就是克苏鲁的典型设定，
对
吧？
就无知是幸福的，就是在客系里面是这么一个说法。
对，所以小鹿就是把这种中式的感觉加入了这种客系逻辑的感觉，
有一点点像。
是的。那还是老样子，我们祝小鹿后面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没错。
好，那本期的夜话呢就到这边结束了，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和持续的收听。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可以向鲶鱼投稿，任何一个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可以向我们投稿。拜拜，
拜拜。